第48章，分迦南地为业。在伯克伦之役胜利之后，紧接着就是迦南南部的征服。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这时候，帕勒斯汀北部的各族听见以色列军所得的胜利，就大大恐慌起来，所以他们订立盟约来攻击以色列人，为首的是米伦胡西的夏索王耶宾。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这一支军队比以色列人过去在迦南地所遇到的军队强大多了，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于是又有一个古人的信息赐给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约书亚在米伦水边突然攻击联军的阵地，把他们的军队全然击溃了。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上帝不许以色列人使用迦南人所引以自豪的车辆和马匹，所以以色列人照着上帝的命令焚烧了他们的车辆，砍断他们马的蹄筋，使之不再适用于战场之上。以色列人不可靠车，不可靠马，乃是要靠耶和华他们上帝的名。迦南诸王的诚意一座一座的都被约书亚攻取了，同盟诸王的大城夏所也被焚烧了。战争继续了几年之久，结果约书亚征服了迦南，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时候迦南人的势力虽然已被击破，但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占领他们的地区，非利士人仍然占据着西边沿海一片肥沃的平原，在他们北边则是西顿人的地区，黎巴嫩也在西顿人手中，南边靠近埃及的一带地方仍然为以色列人的仇敌所占领。虽然如此，约书亚并不要继续从事战争，这位大领袖在卸下他做以色列人统帅之前，还要完成另一项任务。迦南全地，包括已经攻取的地区与尚未制服的部分，都要分给各支派为业。各支派的任务是要完全制服他自己的地区，如果百姓效忠上帝的话，他必要在他们面前赶出他们的仇敌，并且只要他们忠于他的约，他应许还要赐给他们更多的产业。约书亚和大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一同担任分地的任务，而地区则由研究来确定。摩西曾亲自规定了迦南地的四界，到他们攻取这地的时候，就可分给各支派为业，而且他也曾从每一个支派中选出一个族长来从事分地的工作。利未支派则专任圣所的职务，就没有分到地图，只是在全地各区域中分给他们48座城作为他们的产业。在以色列人从事分地之前，加勒同着他那一支派的首领前来提出一个特别的请求。这时除了约书亚之外，加勒在以色列人中年纪是最大的，从前去窥探应许之地的探子之中，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二人曾报告应许之地的好消息，并鼓励百姓奉耶和华的名上去攻取那地。现在加勒向约书亚提起那是摩西为报答他的忠心所发的应许，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上帝。所以加勒要求约书亚将希伯伦给他为业，从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曾在此居住多年，而埋葬他们的麦比拉洞也在这里。希伯伦原是那害人的亚纳族居住的中心，他们那可怕的雄姿曾经吓倒那些探子，并由于探子的报告也挫折了全以色列人的锐气。这时加勒依靠上帝的能力，竟不求任何其他的地方，而拣选了希伯伦做他的产业。他说道，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着45年。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犹大支派的首领都支持了这个要求，加勒自己本来是从犹大支派之中指定为参加分地工作的代表，所以他主动的找这些人和他一同来提出他的请求，以免有利用职权图谋私利的嫌疑。他的请求立时蒙了应允，这巨人的堡垒再没有比交给他去攻取更为妥当的了。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时加勒的信心与当年作证反驳其他探子的恶言之时的信心是一样的，他曾相信上帝的应许，他必使他的子民得迦南地为业，在这一点上他曾专心跟从了耶和华。他也曾与他的同胞一同在旷野中忍受长期漂流的苦楚，并与那一次犯罪的人共担他们的种种失望和重累，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发怨言，反而称颂上帝的慈怜，因为当他的众弟兄都被剪除的时候，上帝却在旷野保全了他的性命。在旷野漂流之时所遭遇的一切困难、危险和疾病之中，以及自从他进入迦南以来，在这些征战的年日之中，耶和华一直保全了他。现在他是80多岁的人了，然而精神并没有衰败。他没有为自己要求一片已经攻取的土地，反而要求从前探子们认为无法征服的地方。他靠着上帝的帮助，从那曾使以色列人信心动摇的巨人手中夺过这个堡垒来。加勒只提出这个要求，并不是出于贪图虚荣或自高自大的欲望。这位英勇的老战士乃是要给百姓立一个尊荣上帝的模范，并鼓励各支派去攻取全地，就是他们祖宗所认为无法克服之地。加勒得了他40年来所看重的产业，并靠着上帝与他同在，他就赶出亚纳族的3个族长。他既然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得了这一片地业，可是他的热心并没有减低，他没有就此安居享受他的产业，反而为国家的利益和上帝的荣耀勇往直前，再接再厉地去征讨敌人。那些怯懦和叛逆的人都已在旷野倒闭了，唯有忠义的探子吃到了已是个谷的葡萄，个人都按个人的信心得到赏赐。没有信心的人恰好碰到他们所惧怕的事，他们虽有上帝的应许，却说承受迦南地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们也就没有承受迦南。而那些信赖上帝的人一直没有注意他们所面临的种种艰难，却多多仰望他们全能之主的力量，他们也就得以进入那美地。古代的先贤们都是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那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另有一个关于分地的请求所表现的精神，则与加勒的精神大不相同。这是约瑟的子孙以法莲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所提出来的。这些支派的人顾虑自己的人数众多，所以要求双份的地业。他们所分得的地业是迦南地最富饶的区域，包括沙伦的肥美平原，但是山谷中的许多主要城邑仍在迦南人手中。这两个支派的人想要避免征服他们地业的辛劳和危险，而希望在已经克服的区域中多得一份产业。以法莲原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大支派之一，也是约书亚所属的支派，所以该支派的人以为自然应得特别的看待。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 但他们这话不能使着刚直的领袖偏离严格的公义。约书亚回答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显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他们的回答显明了他们埋怨的真正原因，他们缺少信心和勇气去赶出迦南人。他们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都有铁车。以色列的上帝曾立约赐能力给他的子民，如果以法莲人具有加勒的勇敢的信心，就没有什么仇敌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坚决地要应付他们想避免艰难危险的愿望，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约书亚这样就用他们自己的理由来反驳他们，他们既自称族大人多，他们就完全能打开自己的出路，正如他们的弟兄一样。他们既有上帝的帮助，就不必惧怕铁车了。以前吉甲曾为全国的大本营和会幕的所在地，但如今会幕要迁到一个选定了的固定地址，这就是以法莲支派所得之地当中的一个小城示罗。这城靠近帕勒斯汀的中心，一切支派都容易来到这里敬拜耶和华，而且这一带地区已经完全被制服了，所以来敬拜的人不至于受到骚扰。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些未曾得到地业的支派，在会幕迁离吉甲的时候，就跟着会幕在示罗的附近支搭他们的帐篷。这些支派留在这里，直至分散到各自的地业去的时候。约柜留在示罗既有300年之久，直到因以利家的罪，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示罗荒废的时候为止。以后约柜就一直没有回到这里的会幕里。最后圣所的服务挪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中，而示罗也就失去其重要性了，那里只留下一堆废墟，标明建成的遗址而已。许久以后，耶和华用示罗的厄运对耶路撒冷发了一个警告，他借着先知耶利米这样说，你们前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着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所以我要向着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以色列人按照境界分完了地业，一切支派都已分到他们的业之后，约书亚才提出他的要求。对于他像对迦勒一样，上帝曾特别应许要赐给他产业，然而他并没有要求一个广大的区域，而只是要求一座城。他们将约书亚所求的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这城的名字叫做廷拿西拉，意思就是剩下的一份。这是一个永久的凭据，说明这位征服者所有崇高的品格和无私的精神。他没有首先夺取胜利品，他一直等到他百姓中最小的一个已经得到地业之后，才提出他的要求。在分给利未人的诚意中，要指定六座城，约旦河东岸和西岸各设三座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去躲避。摩西曾吩咐以色列人设立这些逃城，说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这些出于慈爱的条例，在古时私人报仇的风俗流行的时候乃是必要的，那是若有人被杀，他最近的亲属或后嗣就有责任去刑罚凶手。如果罪情是明显的，那就不必等待审判官的审问，报血仇的人可以追赶那犯人，无论在哪里追上他，就可以把他致死。耶和华认为当时还不易于废除这种风俗，只是做了准备，使那些不是故意杀人的可以有生命的保障。这些逃城要散步前进，使各地到逃城的距离都不要超过半天的路程。 那通到各陶城的道路要常加修筑，保持平坦，沿途要设置路标，用清楚明显的字体写上陶城字样，使逃命的人可以迅速的到达安全之所。无论何人，希伯来人、外人或寄居的，都可得到陶城的保障。误杀人的固然不至轻易被杀，而故意杀人的仍不能逃避刑罚，因为逃到陶城的人还要经过合法当局的公正审判，唯有确系非故意杀人的无辜者，才能在逃城中保全性命。那故意杀人的仍要交给报血仇的人。那些配得保护的人必须常住在逃城里，如果他擅自出城，而报血仇的人在城外遇见他，他就要抵罪，因为他不顾耶和华所定的条例。但在大祭司死后，一切住在逃城中的人就可以出去，回到他们所得为业之地，而不怕遭害了。在审问杀人案件的时候，被告也不能凭一个证人的见证而被定罪。虽然一切的情况证据对被告都非常不利，而耶和华的指示是，无论谁雇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雇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口叫人死。那把这些指示传给摩西去晓谕以色列人的就是基督。当那大教师亲自在世上教训门徒怎样对待犯错误之人的时候，他重述了这教训，就是不可单凭一个人的见证宣告人无罪或有罪。一个人的见解和主张是不足以决定任何争论的，在这一切事上总要有两个或更多的人在一起共同负责，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如果杀人的人经过审问之后已证明为有罪，则任何代价都不足以赎他不死。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上帝又吩咐说，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若有人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为保持国家的安全和洁净起见，杀人的罪必须予以严厉的刑罚。人的生命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必须视为神圣，加以保护。上帝为他古时的百姓所设立的逃城，预表他在基督里所准备的避难所。这同一位慈悲的救主在古时指定了那些属世的逃城，也曾借着流他自己的血，为干犯上帝律法的人预备了一个可靠的避难所，使他们可以逃避第二次的死。没有什么权利能从他手中把那些到他面前来求赦免的人夺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那逃往逃城的人一点也不能耽搁，他要把家庭和业务完全抛诸脑后，也没有时间与亲友话别，他的性命真是千钧一发，他必须牺牲一切其他利益以求达到这唯一的目的，逃往安全之地。逃的人要忘记疲劳，不顾困难，不敢片时松弛他的脚步，直到进了逃城为止。罪人若不在基督里找到一个藏身之处，是不免受永死之苦的。古时逃命的人若是悠游疏忽，他那唯一逃生的机会就要失之交臂了。照样，人若单言冷淡，他的灵性也终必败亡。大仇敌撒旦正在追踪每一个干犯上帝神圣律法的人，凡不感觉自己的危险，不肯认真寻求永久避难所的人，必要落在那毁灭者的手中而牺牲了。住在逃城里的人，无论何时走出城外，就是被围住报血仇的人了。这样就教训百姓，他们必须固守着无穷智慧之主所指定的安全之道。照样，罪人单单相信基督以求赦罪，那是不够的，他必须借着信心和顺从住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以色列的加德和流便两个支派以及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在过约旦河之前承受了他们的产业。在畜牧的民族看来，基列巴山宽广的高原和富饶的森林是牧放羊群的广大牧场，在迦南地找不出这样惹人爱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半支派想要在此居住。他们曾应许供给带有武器的壮丁与他们的弟兄一同过约旦河，并与他们一同作战，直到他们也承受了他们的产业，这时他们已忠心地履行了他们的诺言。当十个支派进入迦南时，四万流便人、迦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他们几年以来曾勇敢地与弟兄们并肩作战，如今时候到了，他们可以回到自己分得为业之地去了。他们既然与弟兄一同作战，所以与弟兄同分掠得之物。他们回去的时候带着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这一切他们都要与那些同着家眷和牲畜留在河东的人均分。如今他们要去住在离耶和华圣所很远的地方，但当约书亚看见他们分别的时候，心中甚是挂虑，知道他们必要遭遇何等厉害的试探，怕他们在孤立漂流的生活中随从那住在他们边界的异族的风俗。正当约书亚和其他领袖焦虑挂心的时候，有一个奇怪的信息传来，说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在约旦河边靠近以色列人神奇的过河之处筑了一座高大的坛，形状与示罗的燔祭坛相似。上帝的律法禁止在圣所之外建立其他的敬拜，违者处以死刑。如果这一个坛真是要作为敬拜之用的话，则必须加以阻止，不然就必引诱百姓偏离纯正的信仰。百姓的代表聚集在示罗，他们愤慨万分，想要立刻去攻打那些犯罪的人。后来由于比较持重之人的意见，他们决定先派一个代表团去，要那两个半支派的人说明他们这举动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他们选派十个首领，每支派一人，并派那在皮尔的市场以热心著名的腓尼哈率领前往。两个半支派的人没有经过说明就贸然做出如此引起极大嫌疑的举动，确实犯了错误。代表们认为他们的弟兄当然是犯了罪，所以见面就严厉地谴责他们。代表们斥责他们背叛了耶和华，并告诉他们回忆以色列人从前与巴利皮尔联合受到怎样的刑罚。腓尼哈代表全以色列民向迦得和流便人说，如果他们不愿意住在没有祭坛献祭的地方，他就欢迎他们到河西去，与他们的弟兄分享产业和特权。被谴责的人在他们的回答中说明，他们的坛并不是要做献祭之用，不过是做一个见证，说明虽然有约旦河把他们与弟兄隔开，而他们依然与迦南地的弟兄有相同的信仰。他们害怕将来他们的子孙被排斥于会幕之外，在以色列中无份，于是这照着示罗耶和华的坛的样式所筑的坛，就可以说明筑坛的人也是敬拜永生上帝的。代表们对这个解释非常欢喜，非常满意，就立刻回去把这信息报告那些差他们来的人，一切要打仗的思想都消除了，众人无不欢喜快乐，称颂上帝。这时迦得人和流便人在他们的坛上刻字，证明他们筑坛的宗旨，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上帝，希望这样可以要免去将来的误会，也免去后人在坛上献祭的试探。很小的误会往往足以造成极严重的困难，就是在那些动机最高尚的人中也是如此，而且因了没有礼貌和忍耐，往往引起严重甚至致命的后果。十个支派的人记得上帝怎样在雅干的事件上谴责他们因为缺少警醒的心而没有发现他们中间的罪恶，所以这一次他们决意敏捷而认真地采取行动，可是他们想要避免第一次的错误，却走了相反的极端。 他们未曾用有礼貌的询问来查明事实的真相，反而以非难和谴责对待他们的弟兄。如果迦德和流便人以同样的精神反唇相讥，结果必兵戎相见。所以我们固然不可用淡漠的态度对待罪恶，但也应当避免严厉的谴责和无端的疑惑。许多人虽然对别人给他们很轻的责怪也非常警觉，可是他们对自己以为是犯了错误之人的责备往往过于严厉。从来没有人能因受谴责和非难而矫正错行，许多人反而因此更远离了正路，并到了硬着心肠不肯折服的地步。唯有仁爱的精神和谦恭忍耐的态度，才能拯救犯错误的人，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流便人和他们的同伴所表现的智慧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当他们诚实的设法谋求真信仰的利益时，他们倒被人误断，并受了严厉的谴责。然而他们没有表示愤慨，他们在没有为自己辩护之前，谦恭忍耐地听他们弟兄们的谴责，然后才详细说明自己的动机，并证明自己的无罪。这样，那一场可能发生严重后果的困难就和平地解决了。明知自己有理的人，即使受了不实的斥责，也未尝不可表现镇定谦恭的精神。上帝深知一切被人误会和被人曲解的事，我们很可以把我们的问题交托在他的手中。他必为那些信靠他的人剖白，正如他查出亚干的罪一样。防卫基督的灵所激励的人，必具有那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上帝的旨意是要他的百姓之间存着合而为一和彼此相爱的精神。基督在被定之前的祷告，求使他的门徒能合而为一，如同他的父合而为一一样，使世人能相信上帝差了他来。这一个最动人最奇妙的祷告以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直到今天。因为他祷告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我们固然不可牺牲一点真理的原则，但我们应当经常追求达到合而为一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做基督门徒的凭据。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使徒彼得劝勉教会说，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